亲爱的听友，下面继续为您分享由萨拉所著《克服内心的挣扎》第十章，如何避免精力透支。本章分为两个部分，今天我们先来分享前半部分。长期以来，做父母的总是对他们的孩子说，从没听说会有人因为努力工作而毙命的，你应该工作，工作，再工作。这种观点不再是绝对正确。行为学家现在借用了一个原先指机器耗尽了燃料的术语“精力透支”，来形容人们因为过度工作而导致的疾病。精力透支就是指一个人在很长的时间内，在很大的压力下劳累过度，而使他失去平衡。马绍尔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卡尔博士说，现在处于精力透支综合征的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。原因很简单，工作的人多了，竞争更加剧烈了，而且通货膨胀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压力。哪些人会精力透支？那些在极大压力环境底下工作的人特别容易精力透支，他们的工作非常专业，要求相当高，时间表安排得密密麻麻，他们的生活表面看来好像一条排列整齐的车辙一样。精力透支的人从前是喜欢自己的工作，但现在已经被工作的重担压倒，生活变得仅仅是一种形式，工作也不再有效率。不是他们做不到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进取的欲望。因此，精力透支是由压力产生的最终最残酷的结果。最易患精力透支症的人有辅导员、医生、护士、教师、律师、科学家、牧师和宣教士。有一个公式可以简单的表示，紧张的人际关系加工作压力等于精力透支。根据纽约一位精神病专家弗洛登伯格的观点，下列类型的人特别容易死于精力透支：一、追求成功和要感觉成功的人。通常这类人的社会背景不怎样显赫，或者都是从社会最低层爬上来的，他们可能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，因此成为一个有身份的人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这种人不仅仅把成功看作是生活中的唯一大事，而且是压倒一切的目标。简单的说，在他们看来，成功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，才是唯一吸引的东西。二、过分承担义务的人。这类人一般是牧师、宣教士、教会同工等等。难道说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过于虔诚了吗？不，但他们为基督的工作承担了太多的义务，他们搞不清楚这两者的关系，承担起神从来没打算要他背负的重担，他们终于熬不住，想逃之夭夭，掉头不顾。三、极其能干的人。这类人总是自以为是唯一有能力处理工作的，自己是不可少的重要人物。如果有一天他不工作18个小时，整个办公室的工作就会陷入瘫痪。这种人从来不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委托给别人，即使他们真的分派工作给别人，他们往往最终都是收回工作，不用别人帮忙。这样的人却是精力透支症的候选人。精力透支，一个旧调重弹的话题。精力透支并不是什么新东西，你可以从圣经中发现一些人，如约拿、以利亚就经历过这类问题。不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更大程度的精力透支。你如果了解精力透支和它的发展过程，也许就能避免今天许多不幸者的命运。他们本来应该很有成就，但却遭到挫折，最后弄得筋疲力尽了。精力透支有何症状？ 尽管情感、肉体、灵性不可能被分成一个一个的小部分，因为生命是一个完整的复合体，但在上述三个范畴，精力透支症都有其具体的表现。一、身体方面的症状。肉体的疲倦是一个最明显的特征，当你精力透支时，你会感到整天都很疲乏，上床累，起床累，实际上就连睡觉也是累，你怎么也摆脱不了它。一个又一个的会议，一次又一次的会面，你真希望地球停下来，自己能逃脱掉，但是你毕竟逃脱不掉。此外，你还要遭受一大堆的病痛，头痛、胃痛、体重巨变，通常是消瘦，但也有可能相反，失眠、高血压，甚至胸痛。你想不到会有这么多毛病吧？但这是千真万确，就像机器耗尽了燃料，你正在迅速地消耗着，生活缺少生气，生命失去意义。二、情绪和个性上的症状。原本一个外向型、乐观开朗的人，平时为整个办公室和同事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现在变得沉默寡言、行动迟缓，甚至孤僻退缩。原来在家里很有精力地处理家务，与孩子们一起欢蹦乱跳的，现在变得懒洋洋的、无精打采，这就是精力透支的初期。这时的患者对一切事情都失去了兴趣，一个原来很有自制力的人，现在变得急躁、易怒，时常憎恨。他们可能很沮丧，变得很任性，不想做什么改变。一些建议、问题会被看作是对他们的挑战，与他们作对。三、失去了属灵的生命。精力透支的基督徒会感到神很遥远，甚至已离开了他。而他在主内弟兄姊妹中也变得脾气暴躁，他对圣经失去了兴趣，所读的内容对他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感动。如果还上教堂，也只不过是敷衍了事，牧师的讲道也听不进去。精力透支发展的四个阶段。在观察许多精力透支患者之后，我总结出精力透支周期的四个阶段。挑战阶段可包括目标取向、高度期待、理想主义以及成功者的心态。决心投入阶段，生活充满冒险精神、狂热刺激快感、建设性的高效工作以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心态。遏制阶段，冷漠以待、工作狂、目标为本、被驱使、不被赏识、观点扭曲。崩溃阶段，不堪重负，退出乃至于逃离责任，可能求助于毒品、酒精、纵欲来减压，以至于断绝跟上帝的关系和交通。在前两个阶段还没有什么危险，但后两个则不一样了。刚开始还处在潜伏期的精力透支患者，还会为将要实现的目标激动不已，内心充满了理想，并且积极地全心投入工作中去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第二阶段悄悄地开始了。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有成绩的，生活虽然还没有失去它的魅力，但很快变成例行公事，马马虎虎的。第二阶段的生活虽然仍带些冒险性，但热情会随着时间渐渐地消失。第三阶段就危险了，这时他已不再追求目标，反而是被目标所追逐。我们是出于不得已，一个正处在这个危险阶段的日产公司商人这么说。他总感到不满足，愈来愈陷入胡思乱想的深渊，不能自拔。他承受两重打击，而那投手更是以快球进攻。他感到不受赏识，他渐渐有一份殉道者的情节。正如一块牌匾上刻的，我走得愈匆忙就愈落后，他感到自己不能胜任任何工作， 最后他反而伤害了那些他本来打算帮助的人。这正像护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描述的，当护士是为了帮助人，为他们做点好事，一天你感到很惭愧，因为你向一名病人大喊大叫，又有一天你为死亡的残酷而叹息，你开始逃避病人，甚至嘲笑病人的性格和他们的疾病，你开始畏惧工作，变得玩世不恭，虽然自己为此感到羞耻，你变得厌恶一切。一天早晨，当患精力透支症的受害人一觉醒来，他对自己说，难道这一切就是生活？这不值得。糟了，陷阱向他张开了，他走出房间，关上了生命的大门。生活曾经是属于他的，也曾欢度过，现在结束了。他被本来应该合适美好的工作压倒了，他想逃避，去吸毒、酗酒、纵欲，他最亲密的朋友因此遭到莫大的伤害，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跟他断绝来往。自1963年以来，我在一个拥有700个电台的广播网工作。当我制作有关精力透支的系列节目时，听众的来信就像潮水般涌进我们的电台，要求我们回答一些节目中没有提到的病症。其中有位女士的来信是这样描述精力透支症末期时的情景。一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，我丈夫从晚餐桌上站了起来，离开了我们。他就像你们节目中介绍的那个人，现在我无能为力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最典型的信件好像如下的，你们描述的那个患精力透支症的受害人，就跟我在银行任助理经理的太太一样，实际上他患有你们所提到的每一种症状。我十分惊讶地发现，你们竟把我的生活描写得如此准确。我太太是个专治儿童神经衰弱的医生，我则是一家大公司的商业经理，我俩所能得到的，我们都拥有了。